他们做的挺好的，这个是挺有创造力的。大概分成几步吧，要找出这个东西也并不难。可以看到这个介绍啊，上面已经写得挺清楚，分成这么几步了。第一步呢，他首先要拿到这个 Google 的一个搜索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上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包括哪个 IP 搜索到的什么内容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个东西是有帮助的，因为对于一个这个泄密者来说，他如果想要把一些信息泄给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通过一些渠道泄给那些记者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些那个记者的联系方式啊，因此他可能需要在 Google 去搜这些联系方式。而刚才说到了有那些源信息，通过那些源信息的话，可以就知道哪一个 IP 或者哪一个电脑曾经在什么时间搜索到什么内容。假设这个告密者他需要去搜取某一些特殊的内容，比如说那个报社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邮件，那么他可能会把邮件作为搜索的内容放到这个 metadata 里头。这样的话，从以前的 metadata 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些信息。因此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就能找到大概是什么样的 IP 在什么时间搜索到了报社的这个特殊的联系人，我们就能找到这个。
嗯，
找到这个之后呢，其实还是不够啊，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只能找到 IP。但从 IP 里面要找到这个人仍然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怎么干的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以前的搜索历史，这可能是第二步，看看以前的搜索历史和以前的这个电信运营的这个历史，看看这个 IP 曾经发出过哪些邮件，我们看看他以前做过哪些事儿。通过这个呢，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同一个 IP 他可能发出去的邮件的名字，可能这个发送者的名字我们就能找到，发送者的名字、邮箱之类的就能找到，还有发送的邮件内容。通过这一些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发送者他的邮箱是什么。那么拿到他的邮箱之后呢，第三步很可能通过这样的邮箱就拿到他的这个电话，拿到电话之后呢，基本上能够定位出吧这个告密者，可以通过这个运营商的一些定位啊，只要拿他的手机号啊，就能够把他的位置定位出来。甚至有可能在他拿手机号注册其他服务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地址也暴露出来，这样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泄密者基本上能够把他找到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过程。
网络已经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那么就是个人使用网络时呢，也会留下自己的 IP 地址等一些信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把自己的 IP 地址泄露了之后，自己相当于是一个透明人一样，自己的其他信息附带的就被查出来了。那么个人使用网络时留下 IP 地址，那么根据 IP 地址基本可以定位到使用者，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这一点呢？或者说就是可以避免搜索引擎可以搜索到自己的 IP 跟自己呢？
对，这有几步啊，这有几个东西可以去做。有一个东西呢，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代理，你可以通过一个代理去访问某一个网站，通过代理去搜做一些搜索，这样的话呢，在搜索引擎上那边得到的信息呢，就是这种代理的信息。代理呢，通常是一层的，比如说我这台机器其实连到代理，通过代理去访问网络。但如果代理那边保留的信息呢，它仍然是可以查出啊，但比较复杂，但仍然可以是查出我们这个搜索的信息，最后能定位到咱们自己。现在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网络，比如说像这种洋葱网络的 TOR 它是可以这个通过多层的这种代理去访问某一些特殊的信息。这样如果把这种多层的代理应用到这种搜索的过程中啊，应用到访问网络的这个过程中啊，他像再想往回去推测的时候就不太好推测了。代理和代理之间，他们之间是很难做到协同的。如果这个代理层数再一多的话，想要推到这个最原始的发送者来说，那相对来说就困难许多。所以这其实是现在的一个办法。
对，我也看到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下面有个人也确实是他也用这两个东西，并且他说到这个如果是使用海外电子邮件服务，比方说用 Gmail， 他们呢就是说可能别人就查不到你的电子邮件中的这个相继的一些资料。如果你使用海外的这个加密的这个聊天应用程序，就是像这边叫 WhatsApp， 就是类似于像微信一个聊天工具或者 Signal， 他们就看不到你这个聊天的原数据，就是说跟相应的服务跟应用程序的一些服务公司它其实有关联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种应用像这种微信啊 WhatsApp， 如果它是数据传输过程是加密的，然后呢加了密之后呢，公司本身又不存有这些数据的话，那这个是很难追踪的。但如果有可能会有一些公司会存一段时间内的这个数据，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呢，这仍然是可查的，但这得通过公司。
那么在使用这个网络的过程中啊，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呢？因为难免在网上会留下这个痕迹哈。
对，
嗯，怎么能保证说自己的这个信息很少或者是不被泄露出去呢？
如果真是一点都不想泄露的话，那就不要用这个自己的信息了，这是最保险的方法。当时他们问，有些人问哈，这个网络诈骗怎么样防止网络诈骗？那要防止这样的东西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手机在网上银行啊注册的那些银行卡少放点钱，比如就放一两千块钱，这样的话即使丢失了，损失也会降至最低，就是这样。如何隐藏自己，在网络中隐藏自己，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是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那就尽量少放这样的真实的信息，这是最原始的一个方法。其次呢，这还有两类方法了，一类是这个从主机端做一些保护，一类是从这个网络端做一些保护。主机端做保护呢，就像那个 cookie 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呢，浏览器都有一些功能哈，叫这个 private 浏览，叫隐身浏览。这种方式呢，它在本地呢是不留信息的，所以在本地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刚才说的第二类呢，就是说网络浏览，在网络上可能会有这种网络访问的痕迹哈，这个东西就得用刚才说的那种，可能用两种网络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某些方式，让这个网络不可溯源，所以大概分成这么几类吧。
啊，我也看到哈，近期哈这个新闻爆出来说，雅虎这个受到黑客攻击的第二波新闻里面说到呢，不是五亿了，现在说泄露了10亿用户的这个登录信息。比方说我是雅虎用户，我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怎么做比较好呢？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第一时间就得把自己的密码修改了，因为这种信息泄露出去哈，这个登录信息很可能是账号和密码，虽然有的密码可能是加了密的。但是这个攻击者啊，黑客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穷举啊，或者某一些方式进行解密，这样的话还能猜到用户的这个密码了。猜到密码之后，这个用户账户里面的东西都对黑客来说就是可见了。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这样的消息，第一时间把密码改掉，这样对于攻击者来说，他可能就猜不到这样的密码。猜不到之后呢，相对来说这个用户相对比较安全一些。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隐私还是挺重要的，怎么去保护隐私，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了，一直是一个矛和盾的关系。所以刚才即使说的那种洋葱网络啊，它即使是这样的一种属于这种防护的手段，但仍然也有一些方法想从中获取一些信息啊，这就是矛和盾的一个攻防关系。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以后肯定还有很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往后再推进。